保罗这样祷告：
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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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杨谦老师播音。救恩何等浩大。
第三部，称义的盼望与国度。神救恩的旨意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可见神不是单要赐福给这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而已，在神的旨意中，他乃是预定所有信心的子民都得着这赐福的应许，就是得着神的国，不能震动的国。所以这些在基督里得救的子民，不是停在赦罪、脱离撒旦的权势、各样洗礼，乃是进一步有得神国的盼望，并成为合一和谐的群体，这才是神使人称义的目标。本书的第三大单元主要在探讨三件事：一、称义是完成事还是未完成事；二、称义与成圣的关系；三、称义的群体与称义的终极目标。借着这三个重点的探讨，读者除了可以建立正确的成圣观，也更加清楚基督徒盼望的缘由与目标，尤其是称义的教会观与国度观，他们应是称义真理中的不应被忽略的重点。第十章，称义的已然、未然与必然。罗马书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不能否认的，过往教会对于救恩论一直有些不同的看法，甚至说有些争议，其中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救恩到底完成了没有，或是说称义是完成事还是未完成事。曾经有信徒问我，某个著名的讲员在他的课程中说，得救是尚未确定的，必须到主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样的讲法正确吗？若读者是顺着本书一直读下来，应该可以发现许多对救恩的争论，其源头皆因对称义真理了解的不够完全，若是理解清楚了，至少可以消除一大半的争议。一、从救恩历史看称义的已然与未然。对于救恩是否已经完成、信徒是否已经进入救恩等问题，也许可以先从救恩历史的重点过程得着一些基本概念。一、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是保罗解释因信称义的基础，他不仅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作为因信称义的内涵，也以亚伯拉罕的称义作为因信称义的印证。故此我们可以先从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来看因信称义的已然与未然。由创世纪十五章一到七节来看，神称亚伯拉罕为义，并不是指着将来，而是当亚伯拉罕信神时就算他为义，并且圣经用了一个过去式表示已经发生，而不是将来才要发生。因此 当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就已是一个义人，也是一个承受应许的人。但实际上，神的应许仍有一部分是尚待成就。例如，当时以撒尚未出生，甚至连一点影都没有。至于得迦南全地，更不用说了。以他当时一家的移民之力，如何能得迦南全地呢？然而，就亚伯拉罕的信心来说，他信自己必要得着，所以圣经才会说，罗马书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因此，就神所宣示的称义来说，亚伯拉罕已经得着了，神已经算他为义。但是就神的应许来说，尚待亚伯拉罕用信心去承受。可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并不只是对神已经发出的应许，更是因着他深信将来必然发生的事实，因为那是神所应许的。即便到亚伯拉罕离世时，他依然用信心仰望神的应许。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这所望之事的实底的信心，不仅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证据，也是历世历代众圣徒信心的见证。他们都是用信心遥望那尚待成就的应许。二，已经出埃及，又待进迦南。再由以色列的救恩史来看，也是如此。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已经脱离了法老的权势，借着律法之约，神也赐给他们选民的身份。自此之后，他们无论到哪里，就是神的子民，有神的同在与眷顾，会幕、云柱、火柱与他们一路同行。神也亲自借着自己的话肯定选民蒙恩之后的地位。生命记十四章一到二节，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可见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旷野时，神立约的果效已经发生，且逐步应验，包括了释放、自由、神儿女的身份、神立约的子民等等。但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完全成就了吗？显然还没有，因为他们依然行旷野路，经历苦难的熬炼，要面对许多的征战。在这旷野的行程中，以色列民的光景是起起伏伏，常常与神抗争。然而有一件事是不变的，就是神要把他们领进迦南美地，那是应许之地。而且自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许多恩典的经历他们已经尝到，这些经历都是将来真实恩典的预象。例如神借着会幕、云柱、火柱所彰显的同在，神能力的眷顾，一路恩典的供应等等。这些恩典皆让选民们知道神应许的美好，因此可以专心信靠耶和华神。如摩西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申命记四章三十四节，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其次，神也是借此激励选民当专心跟随他往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就救恩历史所启示的救恩原则来看，信徒得救后的经历也相仿。一方面，我们在地位上已经得着了在基督里所应许的福气，也经历了圣灵同在与更新的救恩，但同时还有一个迦南地的目标要去得着。新约如何解释这阶段性的称义呢？二，已经完成的称义。一，基督完成了称义的救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说：“成了。”之后便将灵魂交付给神。成了，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宣告。神所有的救恩计划在此时便告完成，客观的条件全部满足了。之后所有相信的人便能借着他得着神完全的救恩，所以保罗才会说，以弗所书一章三到五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又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属灵福气，就是称义之人所得到的福气，就如罪得赦免、得儿子的名分、基业等等。但保罗并不是谈一个信徒将来才会得着的属灵福气，乃是在基督里已经得着的属灵福气，所以他用了一个表示完成的层次，借以强调这些福气已经赐给信徒，我们已经得着了。二，已得着的救恩。因此对于称义，在客观上主耶稣已经完成了，在主观上神已经把赦罪的恩典、儿子的名分、属天的基业赐给凡信靠他的人，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可以呼叫阿爸父，若是尚未得着儿子的名分，何能如此称呼神呢？除了以上所列举的经文之外，圣经中还有许多经文论到信徒的得救是在相信的时候既已得着。罗马书八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希伯来书三章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在这些描述信徒得救经历的经文中，保罗不是用现在式，就是用完成式表示已经发生或是完成，所以称义对信徒来说并不是一个尚未经历的应许，而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为此神特别赐给我们圣灵为确据。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神希望有更多的人在神的说话，在神的说话与做工面前能仔细考察，认真敬虔地对待这一重要的讯息， 不要踏着这些受惩罚之人的后尘，更不要做保罗，明知真道故意抵挡，失去赎罪祭，失去赎罪祭。神不希望有更多的人受惩罚，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得着救恩，跟上他的教宗，进入他的国度。任何一个人都是公义的，无论你的年纪多大，资格多老，甚至你曾经受过多少苦，神的公义性情是永远都不会因着这些而改变的。神不会高看任何一个人，也不会偏待任何一个人，他对待人的态度是根据人能否放下一切来接受真理，接受他新的工作。你若能领受他新的做工，领受他所发表的真理，那你就能得到神的救恩，那你就能得到神的救恩，得到神的救恩。
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欢迎重温，下载，分享。